高举我们，也纪念我们，因为在你的面前不只有生命册，在你的面前也有纪念册，记录所有思念你名的人。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纪念你，是你常常想到我们。所以因着你的怀念，因着你那不肯放我们的爱，你一再的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能坐在你的脚前，实在是你莫大的恩典。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一面感谢你，一面数算你的恩典，一面我们也求你再次像对玛利亚说话一样，把你的话说在我们，说在你的脚前，让我们像玛利亚能够拣选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为着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恭敬的等候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再次对我们说话，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二月中的时候，那么刚好呢是在中国农忙以后，就是农节以后，农春节以后，因为春节的时候呢，可以说工人们，就是特别是做主的工的工人们，他们特别的忙，忙着开特会啊什么等等。那么到了二月中呢，就是刚好他们算是可以休息的时候，所以他们去年就已经反映了，他们希望说呢，在这个时候能够大家在一起可以有点的追求。因为我们去年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呢，有春令的第一次的济州的特会。那我们在济州有特会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今天大陆很多的弟兄姊妹，如果到台湾、到澳门到哪里都比较算远一点，那么如果到济州呢，算是比较近，比方上海大概一个多钟头就飞到了，所以非常非常近。所以如果在济州特会的话，那么主要的弟兄姊妹多半从江苏、从浙江、从江西、从安徽，那么甚至于从东北来，因为那个飞机非常非常的便宜。那么表面上这个济州岛是韩国的一个岛，但是离开韩国很远，就是离岛实在很远很远。那么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到了济州，你只要拿着护照，你不要签证的，那这个实在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么如果有的弟兄们希望有一点的追求，如果到美国或者到台湾或者到别的地方，那一面呢远一点，费用大一点，那么同时呢我们都要一定会留下记录的。那这个呢就等于大家都去旅游嘛，所以就很容易。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试试看看看主有没有意思在济州呢能够我们在那里算是有一个供应的平台，那么看看到底那个需要有多大。所以那是去年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次，我们因为没有不认识人嘛，所以我们只好租了一个旅馆，在旅馆里面租了一个这个演讲厅。好了，那演讲厅大概可以坐150个人。那么然后弟兄姊妹呢，如果你要来可以，那你要自己负责吃的、负责住的，还有负责飞的，那么这个你自己都要负责。所以虽然这样的感谢主，我们去年做了一次，然后呢秋天又做了一次，那么看见说的的确确人是越来越多，那么到时候呢150个位子就填满了。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反应，就是觉得一个礼拜太短了，希望呢能够多一个礼拜，希望有2个礼拜。所以呢后来我们就看到底主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们就为这个缘故，今年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安排了一个这样的聚会。那么我们安排的时候，起初呢只是安排一个礼拜，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力量各方面只能有一个礼拜。还有这一个礼拜呢是全世界的，我们知道有的人从台湾去，有的人从美国飞去，像这一次就这样子，是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这是个国际性的特会，那尤其是韩国的弟兄姊妹他们来了。这个韩国弟兄姊妹本来我们不希望他们来，不是不欢迎他们，是因为我们没有人能翻译，我们只能够从中文翻成英文，然后英文再翻成韩文。那么这个一波三折，这样转来转去，那么等到真的韩国弟兄姊妹听到的时候，已经打了很多的折扣。但是呢他们还是要来， 所以他们宁可是我们讲中文只对中国弟兄姊妹讲，然后呢他们有人我们有姊妹就把它翻成英文，然后当地的弟兄们就根据英文再把它翻成韩文。本来我们劝他们最好就不必来了，因为就太辛苦了。那不要紧，而且他怕打搅整个的大聚会，所以呢他们在另外一个房间听这个东西，所以那个房间完全封闭起来，跟大家根本不在一起，因为怕影响弟兄们。那么后来我们才发现呢，那个房间里面根本就没有暖气系统，没有暖气怎么可能？所以我们本来一直想办法怎么样呢，他们说不要紧的，他们真是愿意有心来，所以他们说我们能穿大衣就可以，因为在韩国他们习惯过有冷的天气并不怕的。所以想想看，每天早晨上午是四个钟头，晚上是两个钟头，一共是五天。那么每天他们都躲在那个房间里面，他不管是怎样他们愿意能够得出自己的话。所以这就是这个整个济州特会的性质，它是很多弟兄姊妹从不同地方来的弟兄姊妹就来的，不过当然主要的是从大陆来的比较多，因为比较从上海啊比较近的他们就来了。所以这是一个礼拜，第一个礼拜我们就和大家一同来查这个就是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因为马拉基书是预言呢，所以就一定预言到当我们主要回来以前教会的光景，老底家教会的光景。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大家就一同来明白这个以马拉基书说的预言，还有我们要看到底它是怎么应验的。那么起头我们觉得我们讲这些东西可能对大陆弟兄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因为比方说灵恩运动是在美国碰见的，比方说现在所谓的这个新的改革的运动，这是新的，这个在美国发生的。还有呢 Mega Church 所谓巨型教会，不过这个当然是全世界的。所以讲这些本来我们觉得可能对弟兄们没有太大的帮助，但是后来他们反映说，那么在大陆今天呢，这些东西都进去了，而且的确给他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扰。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从圣经的角度，如果有预言的话，有没有预言到目前这种情形？我们有没有办法根据老底家的现象来解释今天我们所遇见的一些现象？那这个当然对做通的人来讲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感谢主呢，这就是第一个礼拜我们在一起有聚会，那么150个人满满的，我们把整个的会场就把它占满了。那么然后呢还有一个礼拜，那我答应他们我可以留下来，那别的服事的弟兄们就可以离开了，因为他们的确对他们来讲是超出他们范围之外。那么还有呢，从海外的他们需要上班呢，所以这时他们就回去了。那么结果呢，大概有80位的弟兄姊妹愿意留下来继续呢，说是有追求。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出题目了，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在一起有一点的装备，所以他们的题目就是无愧的工人，怎样做一个无愧的工人。那么做无愧的工人，那我就和他们谈了。那圣经讲的无愧的工人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那保罗鼓励提摩太做个无愧的工人。那现在我们要问保罗怎么训练这个无愧的工人。那么我相信保罗的训练是一个最正式最合乎圣经的训练。然后保罗在第四在后面就特别到了提摩太后书的后面，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服从了，就是指的提摩太，你服从了我的教训。我们普通讲教训，严格说来就是讲真理，严格说来就是讲神学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装备，第一件事情我们送人到圣经学校去有装备，那么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你服从了我的教训。但是很稀奇啊，保罗不只讲教训啊， 换句话说，如果在保罗的学校里面，如果提摩太要跟保罗学的话，有几门课要学啊？第一门当然是教训。所以我们以为说，对圣经的知识很重要，圣经的启示很重要，神学很重要。所以本来我们不懂得的，我们去读神学。本来现在有的人觉得，好了，我大学也不要读了，我去读神学就好了。但是他们忘记了，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你就算是神学会倒背过来，不过是八分之一的学习。所以下面列出来一共有八个功课，这就是提摩太一生学的。第一，我的教训。第二，你服从了我的品性。很多的人他在神学院里面是资优生，很会考试，他讲起道来，所有的这个谁都称赞他，但是就是他的品性不及格，属灵的品性不及格。有的人认为说，我只要有知识就好，我只要有神学常识就好，没有这件事。所以除了圣经的启示，还需要学会品性。品性就指着基督的性格来说的。今天你可以讲的头头是道，你可以讲生命的道，也可以讲十字架的，但这个人不像，明白吗？所以问题在这里，要像或者不像。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有的人可以讲道，但就是不像；有的人讲道只能叫人点头，不能叫人佩服。那原因在哪里呢？很多地方没有错，真理上无懈可击，这人头脑好得很，用的比方也对，也能够讲一些笑话，让大家觉得很轻松。但你听完了以后，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缺了些什么。这个人是服从了保罗的教训，但多多少少好像离开保罗的品性要差一点。所以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不是说只要有了知识就好，你有没有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然后第三呢，志向，服从我的志向。一个无愧工人是有志向的。如果今天你要被主用，你需要有方向的人，不是没有方向的。不是说有给你机会看望看望就好，不是有机会给你服侍服侍就好，不是给你有机会讲道就好，不是的。你到底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服侍？那保罗的志向是哪里来的呢？保罗的志向原来跟罗马书第八章万事互相的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谁是爱神的人呢？就按照神的旨意被召的人。那个旨意在原文就是志向，神有一个志向，根据那个志向，他把保罗叫来了，他把提摩太叫来了，让他们做无愧的工人。所以保罗的志向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把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你有了那个目标，你就知道你要做什么工了。你千万不要说我做了多少工，我只要向弟兄们交账就可以，我看望多少，然后这个家怎样，那个家怎样就完了。没有，这不是你的工作的目标。你工作的目标有没有把他们带到一种情形，让他们越过这个家，越给人看见是个基督的家庭。丈夫像个丈夫，妻子像个妻子，然后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什么？看见基督荣耀。